主后2006年4月23日，太平庆玛雅各纪念教会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传福音的策略》。
诗歌，当每次每一天我在学校听1000个学生在唱歌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因为主借着诗歌改变很多年轻人的心，主也借着诗歌在对我们说话。诗歌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工具，它可以使很刚硬的心变得柔软。我上次跟我们分享过，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因为去做礼拜，第一次去做礼拜，看见这个诗歌，唱诗歌的第一句他就哭了，神就感动他，最后他受洗。诗歌是一个很美的工具，有时候能够打动你的心，讲了好多都很难，但是通过诗歌 在唱的过程就感动我们。希望每次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每次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都开口来向神来歌唱，也求神的灵来感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一个礼拜的开始，你就带领我们众人到你面前来，我们用我们的身心灵到你面前来，摆在你面前，求神你来带领我们这整个礼拜的日子，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用主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里，用你的诗歌带领我们经过这个礼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主你就引导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求神你就带领我们，也叫我们每天所行的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也叫我们每天所做的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有神你的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章第四节到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来看，如果没有可以看这个PowerPoint 上面也有。第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明，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行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第八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与吕马，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正道还不止住吗？十三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当中保罗第一次开始向外传福音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常常所听到保罗传福音的第一次，也是他的第一站。他的第一站就是今天我们称的塞浦路士，当时候叫做居比路，今天叫做塞浦路士。保罗进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去，他开始进入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第五节说，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他进到传福音，他进到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讲神的道，这是一个保罗传福音的策略。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方式很多方法在传福音，各个都不一样，你用你的方式，我用我的方式。传福音的策略有很多种，保罗他传福音的第一站最重要的方法，他用他的方法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那我们说犹太人不是不信耶稣吗？为什么保罗改变了他的生命还要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那不就要去顺服犹太人的思考？有一个学者这样说，他说观念就是力量，仅仅认知上的改变就是力量也无穷的创意。有些时候当我们观念被改变的时候， 那个生命就跑出来。他说创意不一定改变的东西，有些时候只是改变了自己，改变了想法。观念就是力量，虽然仅仅是认知上的改变，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是它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听过一个人他的见证，就是现在这个林良堂的神学院长叫谢宏忠。他过去的背景，他小时候出生，他的肠子就打结，然后他的爸爸就把他呢献给这个关公当儿子。他想说借着关公或许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没想到他成长的过程还是很坎坷，常常生病，他的爸爸又把他献给了这一个的观世音菩萨当儿子，想说借着这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爱心能够改变他这个人的生命。后来他去念了这一个医学院，他所学的就是佛。他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认识佛非常的深，他觉得每样东西都要科学的证据。通过医学的人你都知道要有各种不同的根据，你才能够开始做这个医学的这一个测试。他一生当中就是经过这么多的种种的事件，他的生命在这一个佛或道或者是被这一个外在其他的宗教他所捆绑住。他说他的一生里面就是这样的活着，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后来有人给他一贯道，不只是佛，有人给他一贯道，他就在这一种要有科学证据更证据，通过这一个宗教的过程，他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他说他各样东西都有了，但是他只缺一样，他生命里面只有缺一样，他缺那样就是太太，他没有太太。当他念得很有成就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太太。他每件事情都要讲求科学证据，他每样事情都要有根据，他才觉得可行。所以他一生当中没有缺乏，那后来他也很顺利，可他就缺了一个太太。后来他认识一个女生，没想到那个女生跟他非常的好，那个女生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在交往的过程有一个很大的争执，他的太太说我希望我的爱是可以从神来的爱。他们两个的关系有一点僵化，因为一个是这个他是什么，他是关公的儿子，他是这个观世音的儿子，一个是信耶稣的，所以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说我要的是一个上帝的爱。这男生这个谢院长他实在很挣扎，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已经给了关公当儿子，已经给了观世音菩萨当儿子，所以他很难改变他的生命。没想到后来有一次他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这样说，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耶稣吗？因为他们通过一贯道的学习，其实他们是五教合一，他们听过耶稣，他们认识的耶稣是别人给他的。所以后来他就真的去研究，他就真的想去了解，他们真的认识那个真理吗？他开始有很多的这个思想跑出来，后来他觉得他要好好的去了解到底圣经在说什么，什么是真理。这样的声音对他说以后，他就去请教他的女朋友， 他就开始读圣经，他想要好好的去认识到底这个耶稣是谁。没想到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思想在他里面，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他读到这一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他所知道的宗教是都是在我们的修道当中要成为道，这个观念改变他一生。最后他决志要来相信耶稣，最后他念了神学院，最后他当了这个灵粮堂的神学院院长。他的生命里面有许多他想要自己去寻找的，在你很多观念他没有办法被突破的时候，那个声音对他说，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观念是一种力量，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会被这个僵化的生活所掌控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忘了去改变一下，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到底活在什么道路里面？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另类思考；有些时候，我们要跳出我们自己的这个既有的生命当中去思考，有一个新的思考。1948年，也是美国加州发现黄金的这个消息，很多人就想进到这个地方，想要去淘金，想要让他们生命怎么样，生活改变，所以就掀起了一股淘金热。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他能淘到金子，他能淘到这个财富，他一辈子就享用无穷。可是很多人进到这个地方，金子越来越少，淘金的人越来越辛苦，天气也很热，所以呢，淘金的人越来越辛苦，然后水源也越来越少，很多人淘金的梦渐渐就失望，很多人的淘金的梦就破碎。有一个名叫亚莫尔，他才17岁，跟所有人都一样，想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一掏到金子，我一生就受用无穷。这个人跟他们一起去掏金，可是他的日子越过越痛苦，因为饥饿，因为口渴，因为掏金需要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口渴，他巴不得有一点点的水呢，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可以解渴。他也开始听到周围的人怎么样开始抱怨，哇，如果现在有水可以喝不知道多好，因为天气非常的热。这个亚莫尔他觉得啊，我想这淘金的希望大概没机会了。听到旁边人的失望，听到旁边人已经开始在绝望，已经很少机会掏到金子。他突然奇想，如果没有机会，我怎么回故乡？我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到这里的梦是就这样破碎了。后来他改变他的想法，他听见很多人的需要是需要水，所以他就用他的本来挖金的这一个锄头就开始挖水沟，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开始挖水沟，挖出水来，然后拿着水在这个淘金者的中间来卖水。这一卖他也变成致富，虽然他原来的想法是要淘金，可是他有一个新的思考，他在困难当中他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他走出一条新的境界来，要跳出原来既有的模式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可以来赢过他今天所遇见的困难。我们今天的福音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许多教会在成长，我相信这不是偶然，传福音一定有策略，一定有方法。今天教会的成长 一定有需要的地方，一定有他成长的地方，一定有他策略的地方。但是也是他们付出的代价跟努力才看得到结果的。今天的教会要成长需要策略，要会抓住时间点，要知道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文化是什么。这个亚莫尔他在这个他的淘金的梦当中，他很努力，可是一无所有。他改变他的想法，他改变他的想法，从另外一个思考来点，他抓到时间点，他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人的需要是水，这是一个好的时间点。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改变了他原来的梦，他看到了文化的需要。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的宣教策略上也是需要去思考，到底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今天的人要的是什么。当巴拉巴跟这个保罗进到这一个塞浦路斯的时候，他们进到那里，他们的工作职责是传福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他一进去的地方是哪里？是犹太人的会堂，是一个不接纳耶稣，是一个排斥耶稣，是一个不愿意相信耶稣的地方。保罗竟然进到他们当中去宣扬神的福音，很怪对不对？好像不太搭调。可是保罗进到这当中，要让他们知道那个真理是什么。保罗进到这当中，要去改变他们新的思考。虽然很难，但是是一个新的挑战，是我们今天做个基督徒要传福音的时候，要面对文化处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传福音不只要爱心，人家说要热忱，更需要方法。当我从牧会到现在大概七年的时间，我一再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长老教会遇到一个传福音很大的这个问题，我们被语言捆绑，我们被语言捆绑。当我们认为我们就是一个长老教会，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台语。但是今天的年轻人的需要是他们不懂怎么办。但是我们要宣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宣讲的是福音。如果我们把信仰大过我们的文化，那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文化大过于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要传的是什么？我们重新要回来思考，是如果文化大过于我们的信仰，那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上帝的大能，是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应该让信仰大过于文化。如果你有读过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为什么要宗教改革？为什么他重要宗教改革？因为当时候的教皇把他的权威高过于圣经的权威，他们把人的主权高过于神的主权，他们把教会的传统高过于圣经的权威。这是一个不符合在信仰里面，这是不符合信仰的需要。一个信仰是需要去转变，看神的需要。所以保罗他进到这一个塞浦路斯的时候，他先认同这些犹太人，他先认同他们。当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今天当今的社会的年轻人需要的是什么，今天的人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认同他？我们很渴慕所有的人都可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是不是先去认同他们的需要？我们是不是先去认同这些人？当这些人没有办法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跟他讲福音。当这些人没有办法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建立他的生命。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要调整我们基督徒的眼光。保罗当他宣传福音的策略里面，第一个走的是认同，认同这些人。今天许多教会的成长不是偶然，为什么他们成长？他们先认同年轻人有许多的才能，有许多的恩赐，有许多的这一个他们的能力，认同他们，使用他们的能力，使用他们的恩赐，让他们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来为主卖命。许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是文化上的问题，当我们把文化放在我们的信仰之前，我们常常把人跟人之间的隔离 的冲突放在信仰之前，当我们把人拒绝在教会以外，如果我们不先有认同，那我们所传的就没有功效。如果我们很努力的想传，如果人没有办法听见你的福音，听见你要所传的，那你要所做的策略，所做的一切就枉然。我们说文化很好，很重要，但是如果它高过于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基督徒要重新来思考，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在这个跟随耶稣的脚步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是在做我想要的，还是做神想要的？我去查过塞浦路斯这一块土地，当今的这一块土地的基督教信仰，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信奉基督教。保罗他的策略成功，过了2000年，这个福音在当地生根，他的认同让所有的人接纳耶稣基督，他的认同让人进到耶稣的基督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去重新来思考，重新面对我们所在做的福音的事工的策略上面，我们到底要思考的是什么，要让人得到的是什么。第二个是在宣教的策略跟宣扬真理当中，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不是只有我们出去而已，预备才是很重要。记得上次我跟我们大家分享过，我们需要装备，我们需要训练，然后被差遣。一个基督徒不是凭空然后想说我就知道我就出去的，一个基督徒是需要受装备的。保罗他要出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保罗足足的准备了14年的功夫。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从他被改变以后，后来他被这个使徒们所排斥，他回到他原来的故乡，在那边待了14年。在那14年当中，他做准备，在4年当中，他在那边来做他应该可以被装备的事情。最后他到这个他被巴拉巴所找到，来到安提亚教会，他们不是这样就差派他，他们在那边禁食祷告，他们在那里做准备，等圣灵的差遣，等候圣灵的差遣。宣教策略，宣扬真理，是需要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从我们准备的过程，神就重用我们。如果我们不装备，如果我们不做策略，你出去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遇到挫折跟困难。你一出去，你就哀怨神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是我可以做的？前两天有一个青年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这一个辞海卷走的事情。这是我在神学院里面有念到这个事件，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很认真的研读它。然后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紧张， 就开始把我书架的书一直拿出来看。我的装备没有做好，我就紧张，我就焦虑。宣教策略需要计划，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去思考。所以在宣教策略里面，我用那个四个 W 跟一个 How 一个 H 来思考。我要跟谁传福音？我们要设定目标，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象是谁，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可以跟谁说，我们在哪里做，我们要说什么，最后是我要如何来进行。如果从一个大团体一个教会而言，我们今天说我们开始要做什么，设定到底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对象是谁，地点在哪里，我们要先思考好，然后我们要何时去是最适当的，然后我们要对他们说什么，要如何来进行。在这个我读神学院的过程，我学到的是要学会把这个 timing 抓到。如果没有把这个时间点或者是这些要过程来做好，你去会遇到很大的挫折，跟你去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出这个福音团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确认到底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老人，是中年人，还是小孩。我们要很清楚到底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跟谁说，我们要设定人，然后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给他们。第二个是场地怎么样，这是对一个团体来进行这个宣教的时候需要去思考。再来我们何时出发，再来是我们对他们说什么，一定要有一套的方式，一定要有装备的东西。你不能去说哦，来信耶稣哦，来信耶稣哦。现在的人你要给他糖果他都不一定要接受了，不是吗？如果在路上，你用自己想想看，今天你在路上，如果有人跟你传单，有人给你东西，你会不会想接受他？我相信有八成人现在是拒绝，如果没有看得很清楚，哦，面子啊，可以接受，哦，对不对？哦，可以用。如果是哎，来个福音单张，哦，恐怕很难哦。啊，跟你讲耶稣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或者是给你啊，哦，推销单、广告单，现在人不太容易接受。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跟人家说什么，让别人可以听到哪一种人，最后是如何进行。如果没有去思考，我们就会遇到挫折。保罗他准备的过程，他进到这里他遇到一个挫折，有一个人要来阻挡这个侍求保罗他听耶稣的真道。我们说保罗他的准备过程，保罗不是随便说你瞎眼吧，保罗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保罗我相信他有一定很好的准备，他才能说句这样的话。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到现在为止，很多的神迹奇事是因为使徒说怎么样他就成了。我们看很容易，可是真的我们可以做得到吗？是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宣教策略宣教真理里面，我们要有好的装备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做计划，我们需要做装备，我们需要好好的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保罗进入塞浦路斯，我相信那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地方，因为它是靠近海岛，是一个敬拜多神的地方。保罗如何到今天他把福音传扬到整个这个岛上，让所有的人民可以认识耶稣，我相信是保罗他在做这个宣教策略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做过非常好的了解，对当地的人有好的方法。 我们都有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很难，但是有时候其实也不难。有时候是我们需要去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些时候去做安静，跟神祈求。是不是我们不是说啊，别人邀请我们就做哈？有些时候我们看别人做，我们就想说啊，我们就这样做。那个背后的功夫是需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去做很深、很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的经营，不是随随便便说哦，我做就做。我们需要去做策略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教会在做宣教的时候，也不是说哦，我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一定经过各种的思考、各种的计划、各种的装备以后，我们才出去征战。一个当兵的人要征战，绝对不会说哦，枪拿着就走了，那就很惨。很多学生，我看今天很多学生，哦，要考试了哈，啊，这个明天要考试，今天才开始念，啊，你会考得很好吗？我不太相信哈，我不太相信哈。很多学生，我遇到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哈，传福音也不是这样的哈。如果你个人想要做福音的策略，要做福音的引导，你可以为这个人祷告。最好的方法，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地方祷告，为他的生命祷告，求神给你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适合的机会。不是这样随便去就说，哎，来教会哈。我相信你可能常常会心里受挫，因为你没有做福音的预工。传福音是需要装备的，宣扬福音、宣扬真理，保罗不是去塞浦路斯就这么做了，他不只认同，他也怎么样，他也做装备，他有策略。希望我们个人做传福音的时候，也为，如果你觉得哦，这个人真的是可以邀请，为他祷告，求神给你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给你有机会跟他开始谈。我都常常说，我喜欢做见证。有些时候，我很喜欢跟人家说，我就是牧师，因为那就是机会。当别人知道我是牧师的时候，他就很好奇，哎，牧师都在做什么哈？那开始有机会跟他谈。这就是机会，一个信仰的告白，也就是一个机会，传福音的机会。策略，我的策略有些时候是跟他们讨论一些事情，然后用基督教的观念分享我的生命，让他们知道哦，基督教是什么。很多学生也会问我说啊，牧师，那个教堂都在做什么？或者他们问问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关系？好，那这其中我就有机会来开始跟他们谈到，你的身份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宣扬的策略有很多种，不知道你用哪一种。常问你，你是基督徒吗？有些学生哈，我问他的时候，他啊，不是的，不是我的牧师，你不要跟别人讲，不要跟同学讲，这样我会害羞，我会遇到很多问题哈。真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其实那是一种你很好的策略，你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机会。第三个是生根建造。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做的过程，我们只是一个撒种者。或许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看到他来？你邀请了他十次，他都拒绝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挫折，我也会挫折，哈，牧师也会挫折。但是这个对传福音的过程、传福音的策略，不要失望，哈。在这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上这么说，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我们在做福音的策略的时候，或许不是马上得到效果，或许不是马上得到成果，马上看到果效。保罗，我相信他当时候在塞浦路斯所做的应该不是很满意，我相信，因为不是很多人。但是如果今天回归来看到这个塞浦路斯的人， 他们几乎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我相信保罗心里会很高兴，相信这个100多年前的马雅各医生，他没有想到今天太平镇会有这么多人来做礼拜。我相信如果他今天知道了，他心里也会很安慰。有些时候我们做，我们可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只是那一个撒种者，有人可能是什么浇灌者，阿罪，但是那个果效我们不用计较，让神他自己亲自的来收割。所以保罗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生长的上帝才是神所要的。我们只是跟神同工的人，我们只是跟什么，跟神一起努力的人，我们只是这个过程的人。虽然你会遇到挫折，不要灰心，虽然你看到了成果，那你要感到高兴，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果子，我们可以收割。传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果效，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动工。想想看，不要一昧的只有一种，可以有很多种。这个淘金者，他们都想到看到的只是一种，就是金子，可是没想到这个亚莫罗他改变他的想法，他那一次他卖的是6000美金。你看在1848年，拥有6000美金的人有多少个，他可以在这个淘金的过程的梦想当中，他转变他的思考。让神帮助我们，在每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在做福音的施工的时候有好的装备，也去认同你所要传的人，然后改变他的生命。不是一昧的一开始就讲耶稣，告诉你他会以后都会回避你，都会不见你，都会不想看到你，因为看到你就是讲耶稣。先去认同这个人，慢慢的改变他的观念。我想这是我们今天21世纪里面人跟人之间需要被认同，需要被关怀的一种福音策略。脱颖而出，上次我跟你说过，多少的年轻人为什么可以进到灵粮堂，为什么可以进到新生命教会，因为他们被认同，他们用他们的才能，因为用他们可以做的方式来荣耀上帝，他们改变他们的思考。有些人跳舞为什么不能敬拜上帝，转个方式，让所有的这些创造都是神的，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敬拜上帝。台南中会有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说每人怎么样，每人带领一人信主，第二个每月遵守11奉献，第三每周参加主日礼拜，第四个每日实践灵修生活，第五个每日参与教会侍奉。我想从第二个到第四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第一个，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在你传福音的策略当中，希望你可以想想看，我可以带谁来认识主。或许不是在教会，或许他你没有办法马上带他到教会，或许你可以开始怎么样为他祷告，或许你可以开始怎么样有机会跟他讲福音。带领人信主或许一开始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的传福音策略就是为他祷告，求神开他的心，求神软化他的心，求神的灵亲自带领他。我们只是一个保罗所说的撒种的人，是一个浇水的人，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果效，但是神他亲自会动工。但是我们做要做的福音预工宣教，可能我们从这个目标开始，我们好不好，每一个人想想看，我可以为一个人来祷告，我的对象是谁，你要跟谁祷告，你可以先为他祷告，你想带领谁来认识主，为他祷告，求神让你有机会，求神让他的时间 怎么样亲自动工，然后让他可以真正的被神所触摸到，让他生命的生命被改变，他的观念也会改变。我想这个不会很困难吧，要求我们一个为一个人祷告，为你觉得我想为他传福音那个人祷告，虽然我没有很大的可以很大的梦想，但是这一个应该可以做得到，为一个人祷告，慢慢的来做福音的预工，让神亲自动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微小的，在众人当中我们只是那一小小的力量，但是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摆上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你的工人，我们只是一个撒种的工人，我们只是一个浇灌水的工人，我们唯有仰望的是在你的手中所成就的一切。当我们所做的不是要让神人民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枉然。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坐在这里享受主你的恩典，主，我们也要开始向人来诉说你的恩典。主，让我们看见人的需要，也改变我们的眼光去认同这些人，渐渐的让他们知道主你的福音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真能够开启我们的眼光来看见你的荣耀，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哪里需要我们就可以往哪里去。主，我们真的是渴慕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就像保罗这样的灵命跟权柄，对这一个巴耶稣说，你瞎眼吧。主，我们渴慕这样的权柄，因为他阻挡你福音的施工。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像保罗跟你的关系那样，你的灵在他生命当中运行，你的灵在他生命当中彰显，主，你的灵亲自透过他让周围的人可以认识主你，除去这一切的捆绑，除去这一切的诱惑跟阻挡你真理道路的人，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宣扬主你的福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享受你的福音，享受你的恩典，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叫人能够得到祝福，就像你通过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说你祝福谁谁就得到祝福，让我们生命的祝福流露出去，让周围的人也得到这样的祝福。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在遇见这样各样的试炼的时候能够赢过这些挑战，让我们的生命单单为了要荣耀主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大家他们说，你如果甘愿让上帝引导，在各方面都仰望祂，无论什么事困难极大，困苦的日子给你扶持，既然靠主不变的疼痛，坚实半少都无摇动。保罗虽然遇到挫折，在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有人要阻挡真理，但是他跟神的关系，神的灵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神就赐给他权柄。不知道你的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像我上次说的，你仰望谁，你呼求谁。彼得说，主啊救我，我不知道你会呼求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Yeah. 这个时阵，咱做来奉献。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
一起来唱奉献诗，献上感恩。